好，各位，我们上一次我们讲这个禅缘诸权极都序呢，它总共有七大科啊。那么七大科呢，第一科我们讲的第一科是禅的名义差别。在禅名义差别里面呢，我们分成四小科。第一小节是禅缘诸权极这个名义。第二呢，讲到这个禅定是万恒的根本啊。第三个就是讲到五种禅的这个浅深。那么我们上一次呢，上节课我们讲到就是这个五种禅定的浅深。这个五种禅定呢，各位要能够稍微的留意啊，这个说法呢，因为宗密大师的这个五种禅定这个说法呢，他在这个中国的禅观的理论思想上面呢，它的这种分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这个分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它把大乘禅啊分成两个说法，一个呢是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的呢，这个是大乘禅。好，第二个是呢，说自心本来清净，原无烦恼，无漏自性本自具足，此性即佛，毕竟无异。那么这样子一个理论而修的呢，这个是叫做最上乘禅。其实呢，就是大乘禅的跟最上乘禅的本质啊是一样的。那么差别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是我们就是在了解这个大乘禅跟最上乘禅的一个差别点，就是呢，就是我们如果用这个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六祖坛经那么这个神秀跟慧能的这个句子来看呢，啊，时时勤拂拭啊，莫使惹尘埃。这个神秀的句子呢，就是指大乘禅，就是他先假设这个我法是真实存在的，是站在世间的立场来说，我法真实，然后以什么？以这个禅观，以般若智慧呢，然后破除我法的这个妄执。有这么一粒一个执，建立一个执，然后破执，而后得到证到空性的这样一个立破之间的一个对应的关系的，这个是大乘禅。那么他这边讲的说呢，说自心本来是清净，原无烦恼，就是呢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这边讲说呢，本来清净啊，原无烦恼，本质具足，此心即佛。这些就讲的是说呢，就是我们当下就是佛，所有的祸业苦都不存在，这一切当下就是真如的这个自性佛。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呢，这个就叫做最上乘禅。不过呢，我要提醒各位，就是说大乘禅跟最上乘禅呢，其实他们二者之间呢，是一个因一个果。一个是从什么？从迷到觉说，一个是从究竟觉悟而说。其实呢，大乘禅跟最上乘禅呢，他们的本质是一个东西，只不过是最上乘禅呢是就果地真实边讲，那么大乘禅呢是就果地含带因地的虚妄边讲，就是真妄相待而论，叫做大乘。绝对的清净，没有虚妄， 真实唯一真实的立场讲，这叫做最上层禅。所以呢，他们的本质是一个，不过在表述在说明这个法的时候呢，有带因不带因的差别而已。那么我们可以说，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好，我们先把这两个先建立起来。那么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可以从两边看，那么请问可不可以从中间看？当然可以从中间看。所以呢，也就是说各个宗派呢，他就可能会在一个所谓的虚妄边带真实，真实边安立虚妄，这两者之间呢，它可以有很多的中间的部分。一个是中间偏大乘，一个是中间偏什么呢？偏最上乘。那么中间偏大乘的中间还可以建立其他的这种说法。所谓的大乘禅跟最上乘禅，他们的本质而言都是最后成就佛果，只不过是在深浅或是因果这二者之间有角度立场的差别，本质上一样的。既然它的本质上是一样，只不过是有因果深浅粗厚的差别的话，那么在这个中间就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的说法会掺杂在这一个中间呢，相对于不同的众生不同的根基的一个契合。那么所以对于大乘的理论，各个经典它会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诠释，有的是纯粹的就众生虚妄边讲真理，讲所谓的空性，讲所谓的真如，有的是作为决定的从佛的这个角度边讲一切众生本来就成佛啊。所以呢，在这个中间还会有其他的经典来诠释的话，那么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来看不同的经典，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理解到经典的不同其实呢完全是就有情众生的根基的差异呢而安立而建立，法的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好，这个观点呢啊，我们大家一定要能够先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对于佛陀一代十教的解析呢才不会落入了各执己见啊，或者是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呢不能够会通的这么一个困窘的这个境界。好，我们先这一段先讲到这个地方，听懂我意思了吗？啊，当然可能他会讲到这个地方，他立场会站在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也可能他会是中间偏向大乘的，也可能是中间偏向国上的，也可能，所以在这个中间就会产生很多的差异性。就本质而言，他们是一个东西啊，不过就是就他的始终因果而言，他把它分成两个。那么从这样一个立场来看，不同的经典呢，就大乘的思想上面，它就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角度的出现。那么所以很多的经典站在不同的立场的时候呢，都是大乘，它就会有很多的情况出现。好，这是我们呢啊讲到这一段呢啊，这一段呢我们就说是啊五种禅定五种禅门的浅深的时候，这是我们呢对于第四种第五种大乘禅与上上乘禅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认识了解啊。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宗慧大师特别强调了说，顿悟自心本来清净，没有烦恼，无漏的智慧本来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这样子一个思想的话呢，可以说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它是什么？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前面是讲的说呢，说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就是呢有一个我， 我执，有一个法执，而后把这个我法二执空掉，在空我法二执的过程当中，这就是一个由迷反觉的一个过程。那么大乘禅就是什么？时时勤拂拭，这个由迷反觉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彰显的大乘的思想，这个就属于大乘禅法。那么我们来看啊，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个宗密大师对于这个上上乘禅，他又提出了很多相关的名称，什么如来清净禅、一行三昧、真如三昧。他说这些三昧其实就是所有禅法的根本。那么他也进一步提出说，达摩大师所提出来的一个禅法，也就是从这个所谓的最上上乘禅这个立场来诠释这个禅法。那么我们来看宗密大师在后面，在同样这个禅院集序的后面呢，他提出来，其实呢达摩祖师他的禅法也分成四个系统，唯是中观如来藏，如来藏又分成了本来是觉，本来是佛，当下是觉性，当下是佛，这两个系统总共是四个系统。那么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呢达摩的禅呢，在整个理论上面其实它也含摄了大乘禅。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说大乘禅跟上乘禅的本质是一个。那么我们来讲说呢，他在这边讲一行三昧、真如三昧，或是如来清净三昧、清净禅，在很多的经典里面可以说诠释的是上上乘的思想，可是它也可以含摄了大乘禅法的理论。好，所以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们黑板上所想的，就是说从因说，从果说，也可以从果兼带因，从因忘果，都可以讲啊。所以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灵活的一个观点以后呢，我们从这个灵活的角度来看经典里面所说的一行三昧，所说的真如三昧的话呢，那么对于是上上乘禅的理念，还是对于大乘禅理念，其实呢我们就不必说一定说完全的两者是隔阂的。好，这个我们关于我们确立以后，我们来看一下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个一行三昧跟真如三昧这个理论啊。那么我们请各位看这个讲义里面哈，这个一行三昧，我们上次讲这个文殊师利所说波罗蜜经，我们看这个大波罗经这一段哈，他此三摩地以法界相而为庄严，是故名为一相庄严三摩地。这个一相三摩地就是一相三昧，那么一相三昧就是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就是什么？就是无相三昧。好，一相者无相，无相者就是一行三昧啊。我们看一下佛说华首经哈，说菩萨以善修习依佛相故，随自在遇见诸佛皆能现前。坚毅譬如比丘心得自在观一切入取青色相，能得性解一切世界皆一青相，世人所缘唯一青色，观内外法皆一青色，于是缘众得自在一故。坚毅菩萨亦复如随其所闻诸佛名字在何世界，即取是佛及世界相皆缘现前。菩萨善修习是念佛缘故，观诸世界尽皆作佛，常善修习是观力故，便能了达一切诸缘皆为一缘，为现在佛缘，是名得一相三昧门。坚毅白佛言：世尊，以何方便得是三昧？佛告坚毅：于是佛缘系念不善，不离是缘，是名三昧门。坚毅以是一缘了达诸法，见一切法皆悉等相，是名行三昧。菩萨住是三昧，又入法门，为一切语皆如来语，一切有生皆如来神，不离如故。这一段华首经讲，就是说以念佛故呢，缘他刚开始取一个缘，那么取一个缘以后的话呢，最后得到什么呢？一切平等相，就是由取一个所缘境呢，最后了之一切所缘境都跟这个所念的取这个缘境所修的这个所缘境呢平等。所以他这边说以是一缘了达诸法，了达诸法什么呢？说见一切法悉皆等相，重点是这一句话，一切法都是平等。所谓平等是什么？就无相才是平等啊！所以呢从依 法了达一切法平等，从一法到一切法，从一切法到平等相，从平等相到无相，从无相到一相，叫一行三昧。这个是从什么？从有相进入无相，由念佛进入一行三昧的这个理论。好，我们再看下面哈，起心论讲说，他一如是三昧故，则是法界一相，为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是名一行三昧，当知真如是三昧根本。若人修习，见人生无量善。所以呢，他这边讲到就是说哈，就是修这个一行三昧的话呢，就能够了知法界一相。我们在解读这个一行三昧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所谓的一相无相这个概念。因为一行是指什么？是指我们的身口意有情的这个种种的造作叫做行。那么这个行的话呢，就一定有相，所以行就是相，相就是行。那么行的话呢，不好了解，那么从相来诠释这个行，所以呢一行就是一相。那么这个怎么样变成一相呢？宇宙无量，万法无量嘛，无量相。那么为什么会变成一相呢？因为唯有无相以后才能变成一相。所以呢，就是从平等到无相，到一相，到一行啊，这样一个思维逻辑，其实在每一部经论上面呢，它是共通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看经典上所讲的，我们就会比较通达。起心论讲说，法界一相，法界一相就是无量诸法，所有法界中间一切万法都是一相，所谓无相。所以诸佛法身与众生身，与众生的心，所以佛、众生、心三无差别，平等无二。平等无二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从平等到无相，无相到一相，一相到一行三昧。所以这个还是这条路上来的。所以说平等无二即名一行三昧，那么就是真如三昧啊，一样啊，一行三昧就是真如三昧，就是一切法真实如如清净本来的这么一个真理，这叫做真如啊。好，我们看大智论讲说，大智论说，一庄严三昧者，得是三昧观诸法皆一，或一切法有相故一，一切法无相故一，一切法空故一，以如是等无量皆一，以一相智慧庄严是三昧，故言一庄严。所以呢，他这边讲就说呢，一切法都是一，都是一相。这个一就是指的一相，都什么？这个一什么？就是平等，平等就是无相，还是我们的讲话。所以一相智慧来庄严这个三昧呢，这个叫做一庄严，就是所谓的一行庄严，叫一相庄严。这个在大般若波罗蜜经讲说，一相庄严三摩地，就是指着这个一相庄严三摩地。用什么相呢？用无相，就是叫庄严啊。所以大智论讲的就是这个大般若经里面所谓的一相庄严三摩地。我们看下面大智论还说，一行三昧的是三昧常一行，毕竟空相应三昧中，更无余行次第，无常心次有苦行，苦行乐事相。那么所以他这边讲说，就说在这个所谓一行三昧呢，就是在三昧在禅定中间呢，常常只有一行。什么行呢？毕竟空，好，一切法皆空，与这个三昧相应，叫做一行三昧。好，毕竟空就是无相。所以呢，这个一行三昧呢，我再重复一下，一行三昧就是宇宙一切万法叫法界，干什么呢？平等，一切法平等，平等就是一相，然后因为平等一相，所以就是无相，就是一相，然后由一相到无相，由无相到什么呢？到一相，然后到一行，然后到真如，它是这样的过程。好，我们来看这个真如三昧，其实是一样的哈。请各位看这个真如观这个讲义哈，入楞伽经第一条楞伽经说，大慧何者观真如常呢？为观察虚妄分别因缘呢， 如实之二种物，如实分别一切诸法，无实体相，尔时不住分别心中，得极境界。大会是名观真如常。各位注意一下啊，我们刚刚讲过，一切法平等，平等呢则无相，无相则一相，或者平等则一相，一相则无相，无相则一行，一行呢就是叫真如，或叫庄严三昧。这边的话呢，二种无我就是呢，所有一切的分别因缘，就是一切万法心心所分别色法，就色心根尘的对应呢，这些在这一切色心根尘对应中所现出来的一切万法的差别相呢，其实都是人无我法无我的。这个就是从什么，这个就从法界差别身罗万象中间会到什么，会到平等，会到无相，无我就是无相嘛。如实分别一切诸法，无实体相，无实体相是无相，然后由无相就进入到所谓的极静的境界，这个就是真如禅，所以就进入到一行三昧，就进行到真禅。其实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真如禅或一行三昧，其实它就是从根尘的消解，从什么，从名色的消解，从能所的消解转进来的。因为也唯有能够透过了根尘的相明相亡，能所相明相亡，静智的双明相亡，那么才能够到达二种无我，才能够到达一切法空，才能够到达所谓的无相一相，所谓的真如。好，我们看章查上业报经说，真如实观者呢，是为心性无生无灭，不住见闻，永离一切分别之相。他这个还是离分别之相，就是离开了根尘的对立，离开了能所静止的这种对立啊相待。说渐渐能够空处四处无少处非常等定境界相，得相识空三昧，得相识空三昧时，受想行出分别相不现在前，从此修学为善知识大慈悲者，守护障有事故离诸障碍，勤修不废，辗转能入心行三昧，如是内即复能入一行三昧。入是一行三昧以呢，见佛无数，发深广行心，住坚信位，所谓色摩他毗婆舍那二种观道，决定心解，能决定相。各位看一下啊，他是得相是空，就是得到这个定禅定以后呢，再继续的什么呢，去观什么呢，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他的初分别相，然后呢最后到达一行三昧，还是从什么，从这个离开这个分别想，离开所谓的根尘能所静智的这个对立，从这个角度下去啊。我们看大乘起心论好，说一切诸想随念皆除啊，亦除前想，一切法本来无相，念念不生，念念不灭，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后以心除心，心若慈善，即当摄来正念。是正念者，当知唯心无外境界。即复此心，亦无自相，念念不可得。若从坐起去来静止，所有思维常于一切时常念方便随顺观察，久习纯熟其心得住，以心助故渐渐蒙益，随顺得住真如。各位可以看一下啊，起心论这边他也是讲到说，把这个心念呢把它除掉，然后呢一切唯心无外境界，甚至心也没有。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从先从静明除，然后再明除心。这个呢跟楞伽经讲说一切无静然后无心啊。那么智者大师呢在这个四禅波罗蜜密里面讲到，是先观心没有，然后再观境没有。在这个禅法的这个分析里面呢，一个是从先从心没有再观境没有，一个是从先从境没有再观心没有。其实呢这两个都可以，总而言之这个心境根尘能所的对待呢，这个是我们讲的十二缘起里面第四支名色支啊，啊，这是整个我们有情众生呢，不管是哪一个宗派，他都必须面对的一个什么禅观理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瓶颈，就是能所根尘名色的这个对应的关系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入楞伽经》里面讲的真如禅，或者《赞茶上业报经》里面是讲的真如禅，或是《起心论》是讲的真如禅的，各位可以注意一下，它都是从什么呢？从根尘，或者从静心静，《起心论》是从心跟静，从唯心无静乃至心亦无。那么《赞茶上业报经》里面是讲的，也是从分别。《楞伽经》是讲到无尽而后无心，所以他们都是从什么？从这个心境的交融这个地方，心境的这种相融的这个过程中间把它消除掉。我们再看下面大乘一章这一段哈，他说三者如观，如观就真如观哈，说观察诸法非有无故，云何观法？知非有无之一切法，就是不是有也不是无的一切万法，这个一切万法它本质是非有非无的，好像幻化一样，幻化之有无法转为有，有则非有，幻化之物有法转为无，无则非无。他这一段话只是讲到说这一切法它的本质是非有非无的，无则非无，然则说此幻有无，为非有无，亦非非有，非非无可得。还即说此非有非无为有无故。啊，这边这一项他讲的有无，在说明眼前的这一切的宇宙万法呢，就是所谓前面说观察诸法，它是非有非无的，如幻化的。说有无之相亦不可得，就是呢，这外面的一切山河大地这个境界，它不是有无。那么连有无相都不可得，那么这一段话归结起来，它就在呢，就在破这个所谓一切法的进，所以说进退推求无法可取。到这边呢，就是大乘一章的这一段话之前到这边为止，无法可取呢，这段话以前都是在说明现前的一切的身心五蕴身心十八界这一切境界不可得，它从非有非无到幻化到也非有也非无，这样一个反复的推求的过程中，最后的结论就是呢，一切境界不可得。那么境界不可得，那么心想就是能观的智，所观的境不可得，能观的智也不可得，是故心想自然，所以最后心即灭，这个就是所谓的真如观。所以我们从前面看的《入楞伽经》《赞茶上业报经》《起心论》也好，《大乘一章》也好，《起心论》跟《大乘一章》以及这个《入楞伽经》，他们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从境的不真实转到心的不真实，所观境的不真实，能观智的不真实呢，境智双明，最后这就是真如。那么所以呢，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哈，基本上面呢、啊、这个跟一行三昧呢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说呢，真如三昧呢，它在从静智双明的这个表述的过程里面呢，真如观的三昧讲的它对于静智从净空转到智空，所观境的消融到能观智的不有，这一个过程呢，在真如观里面，在我们刚刚所举的这几部经，入楞伽经、赞叉上业报经、起心论跟大乘一章里面，它描述的比较清晰。那么在这个一行三昧里面呢，它就直接的讲到一切法是无相无相，平等平等，一相无相，一行三昧乃至叫做庄严三昧。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一行三昧它直接的从一切法的平等，平等而后无相，无相一相，然后一行到一庄严，它是这么一个直接的过程来。那么真如三昧呢，它就在从净空净怎么样的消融转换，然后到智空，所观净的空到能观智的空，根尘心境的对王以后，这叫真如三昧。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出了般若经，般若经因为一行三昧是般若经讲的系统讲的比较多，那么这个真如的思想就是 唯识如来藏思想讲的比较多。那么不管呢啊，不管如何，基本上面我们可以看的就是说，宗密大师他把这两个三昧啊，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一心三昧呢，大般若经大智度论般若经的系统里面讲一心三昧的多，可是如来藏思想也有讲一心三昧。那么真如三昧呢，如来藏思想唯识思想讲的比较多啊，可是并不代表般若经典就没有。那么他们两个经典表述这个一行三昧跟真如三昧的这一个推理入观的这个过程呢，少有不同，可是基本上面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呢宗密大师在这个地方特别的把所谓的最上乘禅，最后就说要叫如来清净禅，就是如来清净本来的禅，也叫一心三昧，也叫真如三昧。所以他把这两个三昧呢统合在一起，说明了如来藏思想、般若中观思想以及这个唯识思想，其实他们的本质上面究竟清净真实的立场上是平等无二的。好，这一段哈是我们讲到啊，就是五种禅观浅深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对于什么是宗密大师所安立的所谓的最上乘禅呢，他就用如来清净禅，用一行三昧，用真如三昧来诠释这个最上乘禅。那么最上乘禅宗门下就是开悟，那么宗门下的这个悟境呢，它比较很难去从这个言下呢表现得非常的系统，非常亲切，非常熟悉。所以我们用经典里面的一行三昧跟真如三昧，也就是宗密大师从教下的一行三昧跟真如三昧赋予了这个所谓最上乘禅的理论结构，让我们后学呢有所依凭啊。这个呢是我们对于这个啊宗密大师的这个禅观的五种禅观的系统，对于最上乘禅呢，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理解。我们看这一段话，就说宗密大师的这段话呢，我们刚刚前面讲，就是要告诉各位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明呢，真如三昧跟这个一行三昧，我们引用的经文里面它是怎么说明这两个东西的。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了解的，我们刚刚引文我们逐句的跟各位解释过了，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呢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宗密大师要用这个真如三昧跟一行三昧来解释这个最上乘三昧呢？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因为教下呢它有思想体系，那么中下的这个最上上乘禅的话呢很难捉摸，所以我们用我们熟悉的教下的有理论体系的一行三昧跟真如三昧来诠释这个所谓的最上乘禅，那么这样就会使得最上乘禅这个理论体系呢更加的清晰。这就是这段文字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刚刚讲这个一行三昧真如三昧哈，那么从经典里面的表述的话呢，它从法界一相啊，法界平等，法界无相，一相乃至一行三昧。不过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文殊师利说般若经以及这个华首经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实际上面修这个一心三昧的操作呢，实际禅观的入手里面的话呢，他是以缘取一佛的这个方便进入这个所谓的一心三昧。那么所以从缘取一佛这个角度来讲，就他还是有所缘，这个所依佛，这个佛不管是佛号也好，佛像也好，其实它都是属于一个所缘境。从所缘境逐渐转入到一切平等相的话，或者从所缘念佛转入见一切佛，这样过程中其实它仍然是有一个静至双明的过程。不过呢 他在表述的时候，在就是《般若经》在表述的时候呢，他不用镜子说明这样一个语词，他用异形的语词，这是我们要在仔细比对的时候有一点这么一点点曲折。那么事实上面也就是说，其实异形上面它仍然必须要有一个镜子说明这一个过程，只不过是说般若经的系统呢，它不去把这个镜子说明这个东西刻意的强调出来，也有的地方会提，可它不刻意强，它就直接的从平等无相啊一相转入这个所谓的异形三昧啊，这个我们呢啊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哈。我们接下来看下去哈，下面这一段讲到达摩啊，达摩的禅法跟各家的禅法不一样啊，就是特别提出来这个达摩的禅法跟其他禅法的不同点是什么地方。我们来看这一段哈，说达摩未到，古来诸家所解皆是前四禅八定，诸高僧修持的功用，南岳天台另依三地之理修三指三观，教义虽最圆妙，然其屈入门户之地，亦是一直是前置诸禅形象，为达摩所传者，顿同佛体，迥异诸门，故中习者难得其旨，得即成圣，即证菩提，失即成邪，速入涂炭，先祖革昧防之，故且人传一人，后代已有所凭，故任千灯千照，几乎法久成弊，错谬者多，故经论学人一棒一众。这一段呢，他就讲到，就是说哈，达摩祖师以前的时候传的都是指四禅八定，历代的高僧大德呢，借着这些禅法呢，也能够得到这种利用。其实讲这个四禅八定的话呢，是太贬义了前人。其实他们也有修这个声闻层的禅法，因为按照五种禅的话，就是凡夫禅、外道禅，啊，过来还有什么，就是声闻禅嘛，还有大乘禅嘛。那所以的话呢，就是前面的高僧大德，其实他们的话呢，就大乘禅也有，声闻禅也有，啊，还有就四禅八定也有，啊，是说以四禅八定作为一个台阶，这个是没有问题。既然其屈入门户的次第呢，也是前诸禅形象，就是说他这边也想说，就是说虽然呢他们是以四禅八定做一个台阶，那么他们最后到达的一个逐渐升进的一个次第的话呢，也只能到达这个大乘禅。他这边讲就是说呢，即使是天台南岳，南岳是指慧思大师的话呢，他们是依三地之理修三指三观呢，他是最圆妙，最圆妙也是只能到达大乘禅。前面讲到说达摩未来以前的禅法只能到达大乘禅，那么在这里面最高明的呢，最高明的是指什么？是指这个智者大师以及慧思大师所传的三指三观，依三谛之理，就是空假中三谛，修空假中三观的理论。这个呢等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达摩所传指呢，顿同佛体啊，迥异诸门。他说达摩所传的，他就是直接就是即心是佛啊，本来清净，此心即佛啊。他所传的就是这个道理。故中习者难得其旨，得其就是能够修行这一个达摩祖师的人，很难得到他的这个旨趣，很难得到他的这个传法，所以得到就成圣了。所以呢，即证菩提，失即成邪。那么如果不得到执着的话，那么就入邪门，速入涂炭，就堕入这个恶道里面去。说先祖革昧防，就是达摩五祖以前呢，革昧防就是为了防止一些弊端呢，所以只传一人，免得传多了以后呢他接受不了，后代已有所凭，故认清。等到了六祖以后，因为呢啊，已经大家已经认识到这个法门了，有了依据，有了认知，大家清楚这个法门了，所以大家不会有一些流弊，所以任千灯千，所以就达摩六祖以后就一花开五叶啊，就传很多，故任千灯千照，就大广传天下了，几乎法久成弊。可是传到后面，到后面呢也会有一些错谬。其实宗密大师的时代离中唐晚唐 离六祖也不是很远，都是唐朝人嘛，故经论学人一半也虽有一些流弊，所以教下的这个学者呢，他多多少少啊，对于达摩祖师所传来的这个教外别传呢、啊，直指人心啊，不留文字的这个禅法呢，会有一些疑惑，会有一些疑虑，所以呢，因为疑惑，因为疑虑呢，不知道，所以呢，会有一些毁谤，会有批评啊。好，我们来看这个三子三观哈，这个三子三观的话，其实在《璎珞经》里面就有讲到这个理论了、啊。不过智大师他根据什么？根据《中论师地品》里面什么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所以因缘所生法就是指我们现前的一切宇宙万法三科因介入，这一切万法都是由因缘所生的。啊，因缘所成就的一切万法现有成就，那么这因缘所生法呢？我说即是空，其实它就是既然是因缘所生，就没有它的自信。既然是因缘所生，有因有缘合成的，所以它就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空，所以就是空。既是因缘，即无自体，无自体故空，所以第一个是空，就是空观。可是空的话呢，并不表示这个法就断灭，所以虽空而不无。那么这个不无的万法呢，这就是叫做幻有或叫妙有。虽空而不无呢，这个不无之法就是妙有。这个不无之法呢，它又当体即是空，所以呢一切法的本质呢是既是空又不空。不空就是有，所以呢非空非有，亦空亦有，这就是中道。所以一切法的真相，一切法的真理就是非空非有，亦空亦有。非空非有叫双遮双离，就离开空有。亦空亦有叫双照双极，就是它同时的兼含空有，这就是中道。也就是说南岳慧师大师以及天台智者大师呢，就是根据这个来修三子三观。在这里面哈，我们要提出一点，就是说其实智者大师的话呢，他在他的摩诃止观里面呢，他也并不是就绝对的没有像达摩祖师所讲的这个道理。也就是智者大师他们从经典里面也能够体会，也能够了解到达摩祖师所传的这个当下即是，即心是佛，自心本来清净，原无烦恼，这个道理其实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里面讲的就非常的清楚。那么三子三观的话呢，智者大师他也讲清，这是为中下人所说。智者大师他讲到三子三观，他前面有一段话啊，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里面，就是所谓的巧安止观里面有一段话呢，他讲说无明痴惑本是法性，以痴迷故法性变作无明，起诸颠倒善不善等。就说其实我们现前这个身心世界的话呢，其实它本来一切就是我们清净的觉性，本来就是诸佛的法身真如。可是因为呢我们愚痴无明故，所以呢法身转成根尘，转成了三毒。就他就举个比喻，就寒来解水变作坚冰，就是这个寒就比喻无明的话呢，这个水比如我们清净的觉性法身，那么冰就比喻我们的根尘，乃至于说这个所谓的万法，真实的万法，又如绵来变形种种灭。我们清净的定心没有烦恼定心呢，就好像清净的觉性，可是呢睡眠来以后，然后就把这个心转成种种的梦境。所以这个梦境跟这个冰就比喻我们现实的身心五蕴身心万法，那么它的本质的话其实是水，是我们清净的这个定心。今当体诸颠倒即是法性，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去体会这个法性不一不一。这就是智者大师对于真理的一个认知。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有一段话，就永嘉大师他也是学摩诃止观的，那永嘉大师去见六祖的时候，六祖就问他说何不速提取无生，那个永嘉大师是说无生岂有速乎，无生有没有速呢？没有速，不用提啊，当下就是无生啊。我 在这个上面讲了，就是说在这个禅法里面，它不是绝对的二分，说一定就是因，从因到果，在这个中间还有不同的层次。那么所以摩诃止观智者大师的话呢，他分了两个层次，就是立根的人能够体达当下一切五蕴身心颠倒妄执就是清净的觉性。其实这样子一个理论说法就跟达摩祖师讲的宗派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他后来说呢，如果根器不行的话，那么就要用禅定，禅定里面的智慧去观破我们执着这个身心的真实性，那就要用中论的这种论证思维的方法来破除，在这个定中去观察破除。所以其实呢，智者大师的这个摩诃止观这一段的理论的话呢，他把这个禅观的理论体系讲得非常的清楚，这里面呢其实就是根器的立论，所以智者大师讲得很清楚，能够巧安止观，能够当下体达这一切颠倒无明妄想的五蕴身心就是觉性，就是清净的自信的话，这就是立根者。如果不能的话，就要入禅定，在禅定中间去利用中观的逻辑推理去观察到一切法的不真实，从空进入假，进入中。所以呢，也就是说宗义大师的这样的一个论断的话，其实跟这个事实呢稍微有一点点出入。也就是说智者大师他们并不是单纯的只是在三指三观之下，其实他们有超越三指三观的直体空性的这个层次，当下就是觉性的这个层次也有。这是我画这个图表，就是大乘禅是从因地，从大乘的开始，上乘禅是从果地，从修行的圆满立场来讲，可这个中间有很多的不同的层次，经典也好，宗派的祖师也好，都有这种差异性。那么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宗义大师的话呢，做了一个二分的分法，这个分法其实是与事实是有一点点出入的，啊，我们只举摩诃止观这个例子就可以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那么我们这一段话就是说，宗义大师他认为只有达摩祖师的传的这个法呢是上上乘禅，其他的各宗禅法呢，包括智大师都是只有大乘禅以下。我们说这样子一个分法呢，啊，是不是非常的周密？其他的各个宗师其实还是有，六祖以后传下来的禅宗，其实它也涉及到前面的禅法，它也是必须要借着凡夫禅、二乘禅以及大乘禅作为一个踏阶，也是需要。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只是提出来，啊，让各位知道，以后还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向各位详细的分析这里面的很多很多的差别。好，我们这节课先讲这个地方。